以西结书四十四章，我们先看以西结书四十四章。这章题目是分圣俗守忠贞，这里包括两个意思，一个是我们要圣俗分别分圣俗，一个我们要守住忠贞，做亲近神的杀猪子孙，不再走迷。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一章圣经，从第一节到第五节，这是第一小段，这段是神教以西结流星殿的法则，流星殿的法则，也就是第五节，耶和华对我说：人子啊，我对你所说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典章法则，你要放在心上，用眼看，用耳听，并要留心殿宇和圣地一切出入之处。所以今天一开头仍然是那位使者带着他留心圣殿的一切出入之处，这一段还是讲到圣殿，圣殿的法则。从这一小段里面一到五节就清清楚楚给我们看到，一到二这两节，他又带我回到圣地朝东的外门，朝东的外门就是进入圣殿必须的这一个门，必须进入的这个门，那门关闭了，把他再么带到外这个殿门这里了，但是呢这个门是关闭的，也就是让他看一看，让他知道朝东的这个外门是关闭的，朝东的外门是不能开的，关闭嘛，不能再打开。耶和华对我说，这门必须关闭。后面第二节又讲到，所以必须关闭。那当然这里有道理了，所以神要以西结看，以西结看了看懂了，他写下来，今天我们要领会这个意思。这是朝东的外门，朝东门应该是进入的门，但是这个门呢关闭了。为什么关闭？我们看第二节，耶和华对我说，这门必须关闭，不可敞开，不像普通的门可以随便的出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敞开，谁也不可由其中进入，哪个人都不能随便，不能从其中进入，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已经由其中进入，所以必须关闭。这是一个殿的法则，非常重要的法则。这个殿就是我们的心，这个殿是神的教会，这个殿是代表神的儿女。耶和华已经进入，由其中进入，由这个东门进入，这就是四十三章，上周我们上上周我们看的四十三章第一节，以后他带我到一座门，就是朝东的门，就是现在说的朝东的门，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，从东而来，很清楚。第四节，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，进去了，照入殿中。所以灵将我举起，第五节，带入内院，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，就说明神的荣光就是代表神，荣光进入了这一个圣殿，从东门而进来，就是神已经进去了。以西结书十章和十一章告诉我们，圣殿因为犯罪得罪神，因为充满可憎，大可憎，所以神的荣光，也就是耶和华的荣耀，一步一步的离开了圣殿。这是以西结书第十章和十一章已经离开了，因为神是祭邪的神，神是圣洁的神。现在呢，四十三章告诉我们，神回来了，神的荣耀回来了。所以四十四章告诉你说，这个殿的东门，既然神已经进入在其中了，那么所以必须关闭，必须关闭。所以这个必须关闭，就代表我们今天是不是主在你里面，那你不能再有任何另外一个代替，不可以进入，不可以掺杂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所以必须关闭。所以这个必须关闭，就是说这个殿只有主。这个殿前面第四十三章啊的第七节，请大家看更清楚。他对我说：“人子啊， 这是我宝座之地，是我脚掌所踏之地，我要在这里住，在以色列人中直到永远，直到永远。那这句话就说明这一个殿，神的荣耀进去，神亲自进入，就说明这个殿是神宝座所在之地，只有神坐在宝座上，他占有这个地，他脚掌所踏之地是被他所占有，他掌权，他主管，所以你不能叫任何别人进入，就是这么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。所以必须关闭，必须关闭。我们常常呢，主啊，请你进来，结果呢，人情人爱世俗亲人骨肉偶像什么东西乱七八糟都进入。现在告诉你，必须关闭，不可敞开，必须关闭。所以这就是一个属灵的原则，也就是殿的一个法则。只有主和我的心向他敞开，你不能再向世界敞开，是不是又爱主又爱世界，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，这心就要这么纯，就这么样的单纯，这么样的圣洁，这么圣洁。所以箴言四章二三节说，我儿啊，你要切切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。保守什么呀？就是门关紧，切切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。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，早晨心门关紧，中午一吃饭大放松，下午更甭提了，晚上可能吵架起来了，或者又心偏邪了，胡思乱想了。只有主的道在这个里面，在这个殿里，除了主的道没有别的。我们常常容易掺杂，不能得胜，这讲我个人就是这个经历。是天天都要谨守自己，切切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。所以这个殿是我们敬拜神的地方，是我们天天要祷告，我们要侍奉神。我们在哪里敬拜他？马太福音六章六节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讲到三样事情，一个是你施舍，你祷告，然后你进食，你都要什么呀？不要故意给人看。特别是六章六节，大家听我读马太福音六章六节，你怎么祷告？你怎么祷告？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入你的内屋，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。所以我们常常祷告都不关门，一面祷告一面开小差，一面祷告一面听别人在喊，听别人在叫，他祷告也没有骂我，他祷告也没有控告我，他祷告对不对？你在祷告吗？祷告的说你要进入内室，关上门，特别提到关上门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所以我们祷告要专一，别东张西望啊！祷告要专一，为什么要闭眼呢？有人祷告都不闭眼，专一的意思吗？因为只有这个主，你在跟他说话，你在跟他密交，你跟他谈心。为什么神让摩西要上山顶？而且特别对他说，谁也不可以跟你来，连山脚下连牛羊都不可以，啊，封锁一样。求主们让我们的心是这样。还一处圣经呢，我想我们看一下，就是箴言第五章，告诉我们，我们的这个心呢，你必须关闭，必须关闭。箴言第五章15到17节。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，饮自己井里的活水，就是说你的灵交啊，你跟主的关系要这么密切，只有你跟主。你的泉眼岂可仗义在外？这泉眼仗义在外了，泉眼不干净了，跑到外面来了，水都流到外面去了。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？唯独归你一人，不可与外人同用。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跟主的关系要这样的纯，要这样的节，要这样的专，这样的单一，你不肯仗义在外面。雅各书四章十二节我们都会背啊，我妹子啊，我心腹啊，要像什么？要像关锁的园，禁闭的禁，封闭的泉源。如果想任何一个什么良人，他要求佳偶就是这样，要专一， 这逼近关闭的意思就是我们向主的爱、向主的侍奉、向主的一颗心是专一的，别三心两意的，别一会儿开门一会儿关门，别就偷偷又开小门，别又后门，别又像什么偶像啊、什么人情啊、仁爱啊又开点门，这里侍奉主心里偷偷的又想家，最好回去一趟，那你心里就没有关闭，这就这么重要，必须关闭，必须关闭，谁也不可以由其中进入。底下再看第三节，只有王，他得按王的位分坐在其内。在国度里对王有特别的要求，等一下我们还好好几节圣经都讲了王。在耶和华面前吃饼，就是享受他的份，他必由这门的廊而入，也必由此而出，就是他出他入是从这个门，除了他不能有别人，不能有别人，从这个门入，从这个门而出。底下第四节，我们看第四节，第四第五节仍然告诉你这一个殿，这一个殿的法则，神让以西结要留心。他又带我由北门来到殿前，为什么由北门来到殿前呢？因为东门关闭嘛，刚才不说吗，东门前面你只能看一看而已，是吧，关闭，必须关闭，谁不可进去，所以这个门也进不去。现在呢，把他带到什么，带到一个北门，来到殿前，来到殿前让他再看看得更清楚。从北门进入殿前呢，他观看见耶和华的荣光充满耶和华的殿，就告诉你这个殿为什么别人不能进入，因为这个殿充满了神，充满了神，充满了神的荣光。所以也就是说，我们怎么能够保守我们自己，并不是我们能，乃是当主和主的道、主的灵充满我们的时候，你就有力量谨守自己，充满了神的殿了。这个殿是被神的荣光所充满，这个殿完全只有什么，可以说只彰显主了，充满了主，被主所占有，被主所充满，被他的荣光所充满，被他的圣灵所充满，那他当然这一个殿只能彰显神了，所充满。所以我就俯伏在地，俯伏在地，这也就是一个人，我们的心灵也是这样，我们这个殿被圣灵充满，你就一定会像以西结一样完全谦卑到底，俯伏在地。俯伏在地的意思，再没什么讲理，再什么自己的劲儿，再没有自己的倔强，也再不会被你谦卑俯伏，降服在神的面前。所以以西结就俯伏在地，底下神就对他说了这句话，这句话非常要紧，因为以西结要带出国度的信息，变的样式，第一章神就跟他讲。所以现在又在重申，现在已经到了44章了，在第一章的时候神就对以西结已经讲，让他把这一切都用眼看，用耳听，而且让他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。现在神再次告诉他，所以以西结有一个任务，有一个使命，他要把国度的殿要把它描写的清清楚楚，要看得个清楚，自己留意才能够讲给别人听，才能够告诉人啊，才能够告诉人。所以以西结呢是这么清楚，非常的清楚，神给他看见，神给他看见就是目的呢，是让他说出来，让他去传，去告诉别人，去告诉别人。所以今天我们看以西结的态度，对以西结说的，对以西结的这个要求，要什么呀，用眼看，用耳听，要这样的，要留心，要留心，自己留心，然后呢才能够叫别人也能够同样的那个留心。所以我们看这里这一节圣经，耶和华对我说，人子，我对你所说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典章法则，这一切典章法则就是从40章到48章，因为40章到48章是最后一个段落，这几章圣经专门讲国度的殿。我对你所说耶和华殿中的一切的典章法则，你要放在心上，用眼看，用耳听，并要留心殿宇和圣地一切出入之处。这句话我们看40章，在40章的时候，神曾经对以西结这样说，就是第4节，40章的第4节， 大家听我读，那人对我说：“人子啊，凡我所指示你的，你都要用眼看，用耳听，并要放在心上。你的眼，你的耳，专门要看，要听。我们每个人主就给我们预备眼，这个眼要留心，留心来读经，读的时候你要专注这里面的奥秘，你要专注的留心每一个字，前后要贯通，要融会，上下文他讲的是什么，他对谁说，他指责的是谁，背景是什么。所以你要用眼看，用耳听，这更重要了。神对我们说什么话，我们看，我们还用耳听，留心听，就是受教的意思，受教啊。因为以西结一直始终是有一位使者带着他走，对他说的每一句话，告诉他你要看哪里，你要留心什么地方，你到哪里，哪里是怎样，你要跟着，耳朵要听。我们常常耳朵又不好好听，眼睛又不好好看，所以每天我们在山上没有别的，这两只眼睛，这两个耳朵就专注专注说的话，你不要去留心别的，你别东张西望，你别看张三李四，谁没叫我们去比东比西，跟这个比比，跟那个比比，比虚荣，比外表，比人对他的称赞有多少，对你有多少，你都不要留心。你要放在心上的是，你用眼看，你用耳听，并且要留心，看来看去就看这个殿，这个殿代表基督，就是他的道，他的一个法则，他的道，并留心殿宇圣地一切出入之处，一直到四十八章，这些你要留意。留意的目的是什么？刚才四十章就说了，留意的目的是什么？是让他知道以后，好让他什么呀？你都要告诉以色列家，是我特地指示你，凡你所看见都要告诉以色列家，目的是让别人也知道。如果我们自己不留心听啊，说实在的，告诉也告诉错了，那叫以讹传讹。所以主耶稣说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要教导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这是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二十节最后一节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那就是说你要留心的听啊，看啊，留心啊，放在心上啊。什么叫放在心上啊？放在心上的意思就是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，怎么样叫放在心上？听看的目的就是把基督的道当用各样的智慧，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，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，存在心里，放在心上啊，存在心里。而且每一卷每一章，每一字每一句都要这样，要存在心里，那底下你才会歌颂神，才会赞美神，才会传扬神。所以这就是一节到五节，留心，留心。我想留心很要紧，我自己吃亏许多失败，就用我最主的道，我没有留心，我以为我不错，年轻的时候脑袋瓜还挺灵的，记忆力也不错，圣经背的滚瓜烂熟，你这样上去我下去也就知道了，所以就不留心了。他那警戒的话，他那责备的话，没有留心，神的法则不知道。所以真正后来运动来了，出事的时候，主的话我都捉不着，我都摸不到，我都抓不到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，怎么面对，不知道。所以只有失败，等待我的就是失败。所以今天你我不要小看你在这里的每日的生活，每日的追求，如果每天都这么留心的话，功夫不负苦心人，你不留心，你马马虎虎，你八年九年也是这样，不是废品，也是个次品。所以求主可怜我们，让我们真要留心。我常讲我自己的失败，几十年换过去了，现在到底还有多少时间等待我们？还不留心，还马马虎虎吗？所以求主怜悯，让我们留心，留心殿的法则，自己知道，也教导别人。 要进入内室，要进入内室，这个店必须关闭。以赛亚书26章第20节，我想这句我们从前我们都曾经会唱，也是告诉我们，你我们要怎么样的祷告，怎么样的隐藏现实。以赛亚书26章的第20节，我的百姓啊，你们要来进入内室，关上门。特别是告诉你，是一个真正进入内室的人，一定要关上门，不要这个心呢、啊、还想打电话，这个心呢、啊、还想问张问问什么问礼，还要东张西望，还要打听这个消息那个消息。进入内室，关上门，隐藏现实，等到愤怒过去，要真正自己蒙恩典。你不抓住这个时机，以后没有时间了啊！等他差遣你，说上帝啊，对不起，让我再等两年了，让我再好好学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时候实在是不多了。所以求主给我们有积极的态度，留心变得法则，留心、一个留心的人跟不留心的人结果不一样，结果不一样。你平常不好好操练，你摆不出来，怎么着就念两遍呢？摆不出东西来。所以求主可怜我们了。底下再看第二段，6到9，这一段是责备，责圣俗不分可憎事。这里他们又加添了一件可憎事，本来就有一切可憎事。我们知道圣殿里的可憎事，当时以色列民可憎事是什么？就是在圣殿里面有大偶像，有可憎的偶像，有外邦的神，这就够可憎了。现在在这一小段里面又责备他们，责备他什么呀？责备他们圣俗不分的一件可憎事，就是把身心未受隔离的外邦人把他领到圣地来，把他领来，不分别为圣，圣俗不分，圣俗不分。我们看第6节，你要对那悖逆的以色列家说，圣俗不分就是悖逆，行一切可憎就是悖逆，这又加了一个可憎。这里说你对那悖逆以色列家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所以神在责备以色列家啊，你们行一切可憎的事，当够了吧，够了吧，这偶像还拜起没完了，你行一切可憎的事，当够了吧，当然一切可憎事包括一切的罪恶都可以包括。耶和华所憎恶的有几样？有6样，连他心里所憎恶的有7样。这是在箴言第六章，神憎恶的我们都要憎恶，高傲的眼，说谎的舌，撒谎的舌，狂奔乱走的这个脚，行恶的这个手，在弟兄中不善纷争的这些作假见证等等，神憎恶的你行了这一切可憎的事，但够了吧。在以西结书可憎的事就是偶像，偶像在第8章，神把以西结在异象里提到耶路撒冷，看见里面可憎，大可憎，更可憎，都是什么？圣殿里充满了什么？充满了画像，充满了偶像，充满了偶像日像等等。所以神说你当够了吧，当止住了，不能没完没了。你们把我的食物就是脂油和血献上，说将身心未受隔离的外邦人领进我的圣地，玷污了我的殿，又背了我的约，在你们一切可憎的身上加上了这一层。所以第7节是另外一个可憎，就是你前面你这些可憎还没够啊，你现在又加一样。加一样是什么？就是说你在侍奉的时候把神的食物就是献祭啊，把脂油和血献上的时候，一面献祭一面怎么样？好朋友、世俗、人情、仁爱交际来往，通通的都带进我的圣地，玷污了我的殿，这就是又一个可憎。所以你们怎么样？你们等于在这一切可憎的上加了一层。我们可谓可憎加可憎，本来就够可憎了，偏写又加一个恨人，再加一个人情仁爱，再加上把外邦人领进来，好朋友领进来了，所以说你叫玷污了我的殿。这就是到第7节。第8节，你们也没有看守我的圣物，却派别人在圣地替你们看守我所吩咐你们的。这别人就是不分别为圣的， 他根本不是一个守望者。你自己不好好祷告，你不看守神的圣物，看守圣物不是守望者吗？你应该做守望者，自己不看守，叫别人看守，替你做，那你倒省心了，你可以睡大觉。我们常常这样，你听我祷告啊，那你可以少祷告一点，你自己可以不祷告，你们都听我祷告，这里有祷告的人，那专门就祷告好了，自己呢不肯付代价，派别人在圣地，这不不，这就是圣俗不分了，圣俗不分也是不忠心懈怠啊，这都是乱了神的法则了，替你们来看守我所吩咐的。所以第九节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以色列中的外邦人，就是身心未受隔离的，都不可入我的圣地。这上就责备他，神也提出来，圣地就是圣所、圣殿所在地，什么人可以入，什么人不可以入。身心没有受隔离，他生命不清楚，今天新月的隔离就经过十字架，经过宝血。什么是隔离？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，保罗说，我们今天不是不是接受人手所行的隔离，不像亚伯拉罕子孙外面受隔离，一切男丁第八天受隔离，乃是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隔离。他充满了肉体情欲，他根本不对付自己，你把他请进来，有的人叫他做童工，从来没有对付过。圣经叫做什么呀，新约旧约都找不到，哪卷都找不到，莫名其妙做童工了，那不是带进圣地吗？身心未受隔离也可以代表这个意思，没经过对付，没经过十字架，一个生命可能不清楚，一个也就或者刚得救，明明马马虎虎，所以说不可入我的圣地。所以这就责备他们圣俗不分，这是一个可憎事。所以我们一切的可憎事当够了吧，不要又加添一样，老罪还没解决，现在再加点新罪，不分呢、啊、所以今天的总题里面就是分圣俗。什么叫分圣俗？就是分别为圣，圣的和俗的分出来，里边你里面就是正宗不分，神看你就是可憎，神看你就是俗，一点都不圣，叫圣俗分开。所以我们要非常敬虔，不要把俗的东西、世界中都带到神的家里来，叫圣圣圣洁，就是要敬虔呢，在敬拜他，敬拜他。现在大家看十节到十六节，这段就是忠贞祭祀不走迷，告诉你你要守忠贞，不要做那个走迷的立位人，要做忠贞的祭祀。什么叫忠贞？就经得起考验，不走迷，分别为圣，不随从偶像，不受迷惑，拒绝这个受的印、受的号、受的像，不走迷，不能够走迷。那为什么走迷呢？因为里面没有主的道，里面没有道，没有法则，他一定就走迷了。所以这一段就勉励我们，我们也要做那个亲近神的。这一段特别解释什么叫亲近神的祭祀，为什么撒都子孙可以敬拜神、侍奉神，它是有原因的，因为神是公平的，我们要做这样的祭祀。国度的祭祀就是撒都子孙亲近耶和华的祭祀，也可以说经过考验的人，经过考验做祭祀，做祭祀。因为国度这里面讲殿嘛，从四十章就是讲殿，殿里就要有侍奉，侍奉是什么人？祭祀，祭祀，什么祭祀？亲近耶和华的祭祀。什么祭祀？经过考验的祭祀，不能够再走迷。我们现在看一下，从第十节开始，当以色列走迷的时候，有利未人远离我，就是走迷离开我，随从他们的偶像。以色列走迷，利未人也走迷，大家都走迷，大家都跟着亚沙龙，大家都跟着亚多尼亚，亚比亚他都跟着亚比那个亚多尼亚走了，这一阵上请走了，这一请走了，参与亚多尼亚的叛变，替跟约雅两个呀，替什么？替亚多尼亚出谋划策， 那你叫走迷。所以以色列走迷的时候，利未人远离我，就是走迷离开我，所以成他们的偶像。这走迷可能是你被某某一个王，一个敌基督的势力所什么呀，所迷惑，走迷被他请去了。走迷更容易的是被偶像，谁成了偶像，走迷。这一阵子这么一个偶像来到，大家都迷在他身上，你可别迷，是吧？所以谁成了他们的偶像？所以接着说，他们就是利未人，必担当自己的罪孽。你要承担你自己，你要负起你自己犯罪走迷拜偶像的这个责任，你要承担。这个承担就是不好，这个滋味就不好受，不知多少年翻不过来，痛苦啊！所以跌倒多少年。然而他们跌在我的圣地当仆役，你本来是利未人，现在你只能做仆役了，跟尼次宁差不多了，降等，这不是降等了吗？做仆役可以教管殿门，在殿中供职，并为民宰杀燔祭牲和平安祭牲，站在民前伺候他们，做伺候的事情。这还是神的怜悯，你还能有份，但是你不能亲近神，你不能进入圣所，你不能像亚伦子孙的那个撒杜子孙一样，是亚伦子孙还要做撒杜子孙，只能够做仆役。因为十二节大家看，因为这些利未人曾在偶像前伺候证明，成了以色列家罪孽的绊脚石，所以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好好的承担这个罪，认识认识。所以我自己就讲，曾经是绊脚石，别人跌倒，你这些要跟随主的人带领别人，自己都跌倒，你说这不是吗？以色列家的绊脚石，教会的绊脚石，信徒的绊脚石，小驴驹的绊脚石，所以要承认了。所以我向他们启示，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所以利未人要担罪，所以就不能够做撒杜子孙，这个在国度里面就这么规定的。他们不可亲近我，给我供祭祀的职分，也不可挨近我的一件圣物，这是至圣的物，他们却要担当自己的羞辱。三次提到担当，担当自己担罪担羞辱和所行可憎之事的报应，这个报应就临到，报应临到。所以我们多少年为什么在里面苦啊，这苦就是报应，我是深深尝了这个滋味，苦得不得了，谁都欺负你，连小孩子都欺负你，就这样把你踩在脚底下，你反革命的反革命，谁都可以欺负，报应啊。然而我要使他们看守殿宇，办理其中的事，并做其内一切当做之功。然而神还有恩典，然而神还有怜悯。当然以西结还是一个旧约的先知，所讲的是旧约里面他所看到的。那今天我们在新约里面应该是怎样呢？请大家看启示录第二十章，我们仍然是有盼望的，只要我们悔改，并不是你就不能够做祭司了。难道我们真的不能做祭司了吗？除非你不悔改，不肯承担自己的罪。我们看启示录二十章五节六节，最近我们读的第五节，这是头一次的复活，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，只等那一千年完了。第六节请大家一起读，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，有福了，圣洁了，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，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祀，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这是今天主所给我们恩典的份，但是我们要悔改。你认为恩典的份你就一定能做祭祀，你就一定能够做王吗？恐怕也不一定，所以我们要有做王的生命，与基督一同做王，这是代表着赏赐，这是赏赐，这跟得救是没有关系。你得救了不错，你不要做火中抽出一根柴。真的做祭祀吗？那我们真的要做祭祀，真的要做王。真的做王做祭祀的人是什么人？启示录十七章十四节大家看，是得胜者，我们要做得胜者。那我们该说了，哎呀我这么失败，你失败你现在应该起来呀、啊、你失败还老失败啊，我拜偶像你够了没有？这可憎还不够啊。大家一起念十四节， 他们与羔羊征战，羔羊必胜过他们，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，万王之王。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，也必得胜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做一个跟着羔羊走的人，他在哪里我在哪里。做启示录十四章的那十四万四千人，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，他们是没有瑕疵的，他们是童真。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他们都跟随，又白又洁的跟随。我们要说这等人，这等人身上是长期受苦或者长期考验中，或者你经过失败，但是呢你要经得起再考验，做蒙召又被选上的人。耶稣说过，蒙召的多，被召的多，选上的少啊，毕竟是少数。为什么说天国是努力呢？赛跑都得奖赏啊，几百人几千人赛跑不一定不能都得奖赏。那会儿城市里面赛跑也有啊，北京市每年都有赛跑啊，从这城到那城赛跑，哇，一大堆人，几个得上次了。所以你要有毅力，你就坚持到底，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。所以求主让我们做这样的人，让我们在国度里能够做祭司，能够做君王。所以这张圣经啊，我们看就是怎么样做祭司，怎么做君王。你接着看下去，就是怎么做祭司，怎么去君王，一直到四十五章啊，还是告诉你做王的定力。这张重点讲做祭司的定力，定力就是要求怎么做祭司啊。所以神的怜悯呢，两个然而，然而我要使他们看守殿宇，办理其中一件事，并做其内一切当作之功。主还给恩典，底下我们看十五节，以色列所迷的时候，离开我的时候，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子孙仍看守我的圣所。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做撒都子孙，你可以选择嘛，你要不要做？你要做，你现在快点起来悔改，彻底离开罪恶，彻底离开偶像，做得胜者，亲近他啊。他在宝血里，在救赎里，他有大能改变我们啊。这都是人看守我的圣所，所以他们必亲近我，侍奉我，并且侍立在我面前。你看主多亲，跟主面对面，侍立在我面前，将脂油和血献给我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可是你真的要做撒都子孙，比大家走迷又走迷，一阵风来了都跟着人走，是不要走迷。亲近我，侍奉我，侍立在我面前，跟主多亲近，做撒都子孙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他们必进入我的圣所，你可以进入，你不是在门口一天的就宰杀牛羊够了，就近我的桌前侍奉我，守我所吩咐的。所以这一段就告诉你，这也可以说是国度的祭祀。我们不是与基督一同做王，一同做祭祀吗？启示录第一章就告诉我们了，他爱我们，用自己的血使我们成为国民，使我们做父神的祭祀。第一章就提了，到了第二十章告我们复活，第一次复活有份的，有福了。复活以后做什么？复活以进入国度做祭祀，与主同做王。所以这个就告诉你做祭祀。所以到十六节为止，就是忠贞的祭祀，不走迷，不能再走迷。我们可以说我曾经是走迷，从今以后不能再走迷。那你怎么就不走迷？你不但守住圣洁，你还要守住真理。守住圣洁很要紧，是不是？纯欲清洁的心，不要再偏斜。你还要守住真理，你里面没有真理，你早晚走迷。错的也以为对，是以是为非，以非为是，真理在哪里不知道，错误就真理，自己也讲不灵清，那一定走迷。所以这就告诉你，要不走迷，那我们必须里面要有真理，就这道充满主的灵充满，圣圣洁洁的走在主的真理上。所以今天早上我念诗篇呢，是第几篇呢？四十四篇吧。求你啊，发出你的亮光和诚实，实际就是真理。你的亮光和你的真理引导我，把我带到你的山上， 我就走到你的祭坛那里，发出你的亮光和你的真理。我们需要这个真理的光，天天照耀我们，就不至于走迷。你里面黑暗一定走迷，像我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就这样，道没有在心中，里面呢糊里糊涂一团黑，是没有亮光，没有真理。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理。底下我们再看十一节到三十一节，这最后一个，这一章最后一段，十七到三十一，这是为祭司的定命，就是对祭司的要求，也可以说祭司的守则。我们不是都要在国度里做祭司吗？你看看，有九个不可，九个不可，那就是很具体的对我们的要求，而不是马马虎虎。哦，你也来了，我也来了，大家都做祭司，怎么做？九个不可，九样不可以，这就叫做守则。守则，我们看一下，他们进内院，一穿细麻衣，在内院的门和殿内供职的时候，第一，不可穿羊毛的衣服，这是一个守则。你在圣殿里，你不能够穿一些个什么？什么叫羊毛衣服？温暖享受，还是追求享受温暖？羊毛衣服穿着多舒服啊！啊，谁买毛衣也不买那个那什么麻的，是什么尼龙的，硬硬的，羊毛的，表示是最舒服享受的。你不要追求舒服享受，你没有受苦的心就不能做祭司。这就是第一点，他们头上要戴细麻布，所以特别说你要穿细麻布。细麻布什么意思？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，你要有义行。平常我们老说细麻就代表圣洁，这不是什么空洞的一个圣洁，乃是你有义行，圣洁的义行。细麻布的裹头巾，细麻布的裤子，细麻布的衣服，全部上下都细麻布，有圣洁的义行。第二个不可，就不可穿使身体出汗的衣服，不管什么衣服，当然也包括前面穿毛衣。你穿毛衣还不出汗呢，你出汗，你分泌的汗就是污秽，汗就是污秽，圣所就不洁了。你本身不洁净，为什么每天要洗澡啊？因为你出汗，你在圣所里面你不能出汗，你不能穿出汗的衣服，这表示什么意思？圣洁呀、啊，圣洁。还一个意思呢，不要努力挣扎，努力挣扎一定出汗，你不要穿那个衣服。有人穿紧身衣服紧得不得了，那还不出汗，那一定出汗了。不要穿这衣服，出到外院的民那里，当脱下供职的衣服放在圣屋内，穿上别的衣服，免得因圣衣使民成圣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就是说圣俗要分别，你做祭司你就穿圣衣，你出到外院，那你在这个圣屋里面就要把它脱掉，免得你跑到百姓那里，你穿着个圣衣，你又不是去敬拜神，你去跟百姓打交道，你就要跟他有一样，是吧？所以就是说明要圣俗分别，圣俗分别。底下第二十节，第三个不可，不可剃头，哎，就是不可沾俗的意思。人人都剃头，你不要剃头。这句话我们自己可以参考《民数记》第六章。做哪些人不可以剃头？你要离俗归神的这一个阶段，你不能用剃头刀来剃头。所以三孙从生下来没有剃过头，所以神跟他同在，他大有能力。头发是神同在的象征，能力的象征，头发不可以剃头。这是第几了？第三。第四，不可以容发柳长长，只可剪发。这是做祭司的规定，太长了也不好，这跟做哪些人不太一样啊？你只可剪发，可以剪，但不可以剃，不可以剃。你剃了头发，这个根源就你就等于是跟主离开了世俗这一套了，你不能像世俗一样。所以第三不可剃头，第四不可容发柳长长，就你完全按照祭司的要求，祭司的打扮。我想这是特别关系到人的这个生活的打扮，不管弟兄姐妹，现在很多人打扮世俗化，我们山上不要这一套，不能世俗化啊！我们有敬虔的装束，大方啊就好了，朴素大方 也别怪来怪去，也别肮脏，太肮脏也不对。所以告诉你啊，这一些个打扮的事情，发了长长要减少。祭祀进内院的时候，第五不可喝酒，不要放纵，酒使人放荡，不要醉酒。你喝酒还不醉酒啊？今天少喝，明天多喝，在后天再大碗喝，这是第五。第六是婚姻的圣洁，不可娶寡妇和被休的妇人为妻，这个是以色列后裔中的处女或是祭祀遗留的寡妇，还有限制，免得随随便便。因为这是关系到个人的家庭和子孙的延续，下头子孙一代代都要圣洁，所以不能够随便乱娶。这是第几啊？第六，他们要使我的名知道圣俗的分别。自己都不分别，你怎么样带领人圣俗分别？什么叫圣俗分别？与世界要分别出来。我的名啊，你们要从那层出来。什么叫圣俗分别？也就是哥林多后书第六章14节到18节，信的和不信的不能同出一轭，要分别出来。你们扛台耶和华祭司的应当务要圣洁，要从他们中间出来，要从他们中间出来。那一段里特别提，所以这些要是百姓都要知道圣俗的分别，你带领信徒都要怎么带领，所以耶稣不要这么注意外面的打扮妖艳怪状，那你没有真正的追求主的那个圣洁的那个装束，是吧？又使他们分别洁净的和不洁净的，这个在利未记特别提到，生命记也有啊，要分别什么是圣洁的，什么是不洁净的，什么是圣的，什么是俗的，圣俗洁净不洁净都要分别，都要分辨，要清清楚楚啊，清清楚楚。有征讼的事，他们应当站立判断，要按我的典章判断。这里啊，所以不但有九个不可，而且有很多的要则，我们应当怎么做？就是做祭司的，你应当口里有律法，心中有典章，所以你才能够判断神的百姓。在我一切的节期，必守我的律法条例，也必以我的安息日为圣日，要带领人守安息日，尊神为圣。节第25节是第七不可，他们不可挨近死尸沾染自己，所以做祭祀不能有人情，人情你要尊神旨为第一。挨近死尸什么意思？家里死了人了，你也参与，那你就沾染了死尸，凡沾死尸就是不洁净。所以就是祭祀，你看看在利未记讲大祭祀啊，这一般的祭祀和大祭司要求还不一样，对大祭要求更严格，更严格啊！只可为自己的父母啊，这些个沾染自己，其他人不能随便。这就是第七，这也是分别为圣，不能沾死尸，不能沾死尸就不沾世俗人情，不沾世俗人情。常常我们常常是因为一些世俗人情而走不上这条道路，而失败，而是灵性受影响，甚至跌倒。这太多的世俗人情，结果这么件事吧回家，那么件事又回家，那么件事又请假，老请假，老回家，那你灵性受亏损。祭祀洁净之后，必再计算七日，当他进内院、进圣所，在圣所中侍奉的日子，要为自己献赎罪祭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因为你沾染死尸不洁净，你要献祭，靠血得洁净。也还有第八，就是祭司不可在以色列中得基业，因为神是他们的产业，所以我们的心不要注重属地的产业。各人支派进了迦南都有产业，唯独利未人没有产业，这还是要守住这一点，因为我是他们的产业。这不是吗？神说我是他们的产业，所以你不是跟别人一样去治产业，还想地上的事。这些什么原因呢？因为我是他们的产业啊，是他们的基业，也是他们的产业。圣祭、赎罪祭、赎愆祭，他们都可以吃，就是以色列献给神的至圣的物，都可以享受。以色列中一切涌现的物都要归他们。就是说，你没有产业，但是你丰丰富富。吃喝 你都样样神预备。首先粗俗之物和一切献的供物都要归给祭司，而且你们要用粗俗的麦子磨面给祭司，这样福气就被那领到你们家了。同时也讲到百姓，你应该怎么奉献，你多奉献你家就有蒙福，你就蒙福。最后一个不可，无论是鸟是兽，凡自死的或是撕裂的，祭司都不可吃，也就是不可以吃带血的东西，也就是不可以吃血，不圣洁，不能吃，没有放血不能吃，因为血是赎罪的，血里有生命。所以这一章一直到末了九个不可，这里面包括还许多很多的要则，不可就是禁令。所以这样的祭祀，我想啊，这就是灵异啊，这都不是外面。哎呀，我去穿一件什么样的衣服啊，不是你外面穿衣服，乃是里面的灵异。求主给我们懂得这个灵异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六节告诉我们，自罪叫人死，精义叫人活。这个精义的意思就是这个里面，尤其是旧约，我们读旧约的时候，这是个字句里面的，它含的那个宝贝的意思，那是今天我们要遵守的，而不是在外面去遵守，不是在字句上去遵守，而是里面的意思。比如说耶稣说，你的右眼叫你跌倒，你把右眼就弯掉吗？你真的是弯眼睛啊？你有几个眼睛弯呢？我们眼睛常常叫我们跌倒，你叫对付正恶，这就是精义。你的左腿，你的左脚，你的右脚，你的右手叫你跌倒，你就把它砍下来。你有几只手砍呢？我们的手，我们的脚常常不好，犯罪作恶，那你就对付罪恶，这就是叫做精义，精义。所以求主怜悯我们。